天湖边上真是怪事连连。开始来了一位怪叫花子，和这雷震子打了个不可开交。紧接着从这山底下又上来一波又一波的怪客，一瞅就知道都是江湖中人，一个个铁胸叠肚，相貌粗豪，弯刀佩剑。这些人都是奇形恶状，污言秽语，也不知道他们都来干什么来了。正这么个时候啊，只见从这天湖的上游那条冰河之中下了一艘小船，小船上站着仨人，开始离着远看不太清，后来一点一点的都看清了。不看则可呀，一看陈天宇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，就觉得一股寒意呀从这脚后跟那升起来，啊，顺着接连沟直接就到这脑瓜顶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只见这船里头站着仨人，其中有一个他认识，正是那藏族姑娘支那，也不知道他啥时候跑过去跟另外那二位站到一起了。这时候这支那呀脸上多少有那么点笑容了，虽然说这支那对于陈天宇来说还是比较神秘的，但事先俩人见过几面也没啥特殊的。在这右手边上有一位中年的妇人，这女人看年纪三十多岁四十来岁，说不太清，卷帕罩着头，满头的青丝，身材是不高不矮，不胖也不瘦，长得也是美艳动人，细眉毛大眼睛，鹅蛋形的脸，皮肤光洁细腻。不过你要仔细一瞅啊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，后背背着一口长剑。这位长得漂亮点，杀气重点，也没啥，唯独在这两个人中间有这么一位。哎呦，这女人长得太丑了，鹤发鸡皮，满脑袋都是乱蓬蓬的头发，跟这乱草差不多少啊。特别是这张脸，面色苍白，就连这一点的血色都没有，显得既是孤板又是呆板啊！你这是白天，这要是走黑道碰着他，非得给你下个跟头不可。这位双手交叉到胸前，站到这小船之上，这十根手指头跟这鸡爪子也差不多少，既有点像幽灵，还有点像僵尸。只要看他一眼，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。这陈天宇看了一眼都不敢再看了。本来来到湖边这群人里头还有一大部分听说这地方有一位冰川天女，长得非常漂亮，想入非非啊！如今呢，一见着眼前这位丑女人，吓得妈呀这么一声，摸头就跑啊！还有两位没加小心，一转身，我的妈哟！啊，噔噔噔，没跑几步，脚底下一滑，顺着这山坡啊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这就咕噜下去了。哎。这陈天宇不由得好奇之心大起呀，先说话，人都说冰川天女，冰川天女，莫非这冰川天女搁这小船上吗？啊，既然是搁这小船里头，那么不是那中年的美妇人，便是这僵尸一般的丑女人了。这究竟是谁呢？心里头一片狐疑。正搁这琢磨呢，就听见旁边萧清风哎呀喊了这么一声，回头再一看，再看师傅面如白纸的一般，周身上下都这么哆嗦，就跟得了病了一般。 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这鞋里头还纳闷呢。鞋说话，我师傅一辈子大风大浪见过多少啊？怎么见着这么个丑女人就吓成这样？就听萧清风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想不到，想不到，我哥这遇着他了，真是冤孽呀！”师傅，你说的他是谁呀？能有谁呀？峨眉女侠谢云真。哦，师傅，你那你是说中间的那位？陈天宇指的是那丑女人，不是右边的那位。她的容貌和十年前还是一模一样，没啥变化呀。这师傅，那这么说，中间的那位奇丑无比的女人，便是冰川天女了。这阵儿啊，这小船越来越近，马上就要靠了岸了。忽然之间呢，身穿着大红袈裟那喇嘛喊了一声：“弥陀佛！”哪位是冰川天女？说着话，这位跟这个大火驴差不多少啊！不容分说，翻身而起，喊：“啪！”翻身蹦起来，脚踏着浮冰，施展着当庭渡水的轻功，直接奔向小船儿，奔着谢云真这就抓过去了。当庭渡水，外带的是灵山掌，眼瞅着这就抓上了。把这萧清风也吓了一跳啊！云真小心。但是啊，他这担心多余啊。这谢云真这能耐比这萧清风也高得多得多。峨眉女侠这也可以说是人中的剑客呀。再看谢云真冷冷的一笑，刚要出手，还没等动弹呢，单说中间那女人忽然之间手指一弹，啪，快如闪电的一般呢，只见一块浮冰正弹中那红衣喇嘛的心口窝呢，啪这么一下，啊，扑通，就这么一招啊，这红衣喇嘛立足不稳，扑通从这浮冰上这就掉下去了。下面这水流非常湍急呀、啊！哇！眨眼之间，把这红衣喇嘛就卷到这底下去了。估计下头可能是冰山啊！这红衣喇嘛正碰到这冰山上，眨眼之间就瞅这血水唰，这就冒出来了。这红衣喇嘛的尸体也没浮上来。就这一下子变起突然，湖边上的这些群豪们，特别是方才指手画脚说风流话的那几位呀、啊，也都乱了套了。您琢磨琢磨，这红衣喇嘛也不是泛泛之辈，练的是灵山掌，凡是练灵山掌的一般的都懂这金钟罩铁布衫，也就是几十磅重的油锤砸到身上啊，没事儿。刀砍上一道白刃，枪扎上一个白点儿，十三太保的横链功夫，被这小块的伏兵一弹，得这条命丧了，轻描淡写。这由此可见，这中间这女人功力之深，更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之外。这湖边的群豪本来是分成是三批，两名尼泊尔武士一批，还搁那跪倒虔诚的膜拜呢。另外还有些人听说这冰川天女的美貌，心怀不轨，想要过来求婚，顺便把这智那掠走了。如今呢、啊，一看中间这女子这么厉害，没跑的那位吓得也都是抖机而战。这阵想跑，腿肚子转筋也跑不了了。 要就算有那胆大的，也想大家集合到一起群殴。只见那智那姑娘朝着人群里一指：“天女姐姐，你看那位就是要捉我的那两个人。再看这丑女人，连头都没抬，一随手在这湖里头捡起来浮冰啊，啪嗤啪嗤，顺手一弹。再看方才追支那的那两名灰衣人啊，啪啪，哎呦哎呦，当时被冰块弹中，不用多，就一下子啊，口吐鲜血，晕死在地上了。”谢云真说：“这些人呐，要我看一个都不是好东西，全都该死。”再看这女子，双手连弹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啊，哎呀，扑通扑通扑通。这小冰块在他手里头，跟这机枪的子弹差不多少，躲都没处躲去。眨眼之间，除了那两名尼泊尔武士之外，其他的人都被这冰块打中。其中就两名武功比较高的受了重伤还能逃跑之外，其他的都被这冰块活活的，要打死的也有打晕过去的。就这几下子变起突然，真是惊心动魄呀。不但说萧清风师徒两个人都把目光转移到这边来了，就连厂子里的铁拐仙和雷震子听着一声声的惨叫，这俩人招数也不知不觉的缓和下来了，也都转过身形朝这方向观看。单说这三名女人舍舟登岸，缓缓的走上前来。萧清风一看着谢云真，眨眼之间真是爱恨交织啊，有话想说出来，但是喉头哽咽，没叫出来。谢云真也看着他了，朝他微微点了点头，和那奇丑无比的女人缓缓的走过来了，越走越近了，这阵整张脸都看清了，把这陈天宇吓得也是哆哆嗦嗦。只听谢云真微微一乐：“哈哈哈哈，老伴儿，冰川天女来了，你还好意思欺负她的小辈吗？快把你的打狗仗收起来吧。”哎呦，此言一出，萧清风和陈天宇俩人不由得也都吓了一跳。萧清风万万也没想到啊，这么美貌的谢云真竟然是这老乞丐铁拐仙的媳妇儿。陈天宇更想不到的是，在他心里头美若天仙的冰川天女竟然是这么僵尸一般的女人。只听支那说：“天女姐姐，那小伙子他可是个好人，咱们也别吓唬他了。”再看呢，冰川天女顺手一拔，您说怪不，本来他是满脑袋的乱发，这乱草鸡窝差不多少，这一葫芦头发都葫芦下去了，顺手一扯，刺啦搁脸上又拽下来一张面具来，赶上戴的是假发，脸上戴的是面具，一伸手刺啦一声把身上的罩衣也撕开了，双手一抖把手套摘下来，呵，再看就跟变戏法一般，就变出来个大美人来。这陈天宇当时这眼睛都有点直了啊，想收都有点收不回来了。再看这女人呢，穿着一身湖水绿的衣服，面如新月，浅画双眉，眼珠微鬓，樱桃小口似喜还贫，秀发吹肩，梳着两条辫子，还系着红绫，皮肤是如羊脂似白玉，映雪生辉呀！啊，就比这陈天宇心里头想象的还美的多得多呀！啊，这阵铁拐仙虚晃一拐跳出圈外，站到一旁。 雷震子横剑当胸，带着眼前的一切把他也给闹懵了。冰川天女一皱眉，雷震子，要我说你还是放下剑来吧，给萧先生磕仨响头，然后你下山去吧。说这话呀，就跟这长辈吩咐这小辈差不多少，语气坚定，根本就容不得你有一丝一毫的反驳。雷震子一听，把他气的他都乐了，他啊，先说话你谁呀你呀、啊？你凭什么啊说让我给他磕头我就磕头啊？雷震子也不是一般人物啊，咱说过那是武当派第二代头一位的高手，论年纪也四十多了，那冰川天女看上去也就二十来岁吧，要说做他姑娘还差不多少，再加上雷震子在这江湖上这名气也大，心高气傲，你说让他哥哥姑娘面前俯首低头，那他能干吗？只听冰川天女说，雷震子，我且问你，你们武当派有第十二条的戒律是什么？这戒律是啊，是明辨是非，遇事先问自己可有不是，不可仗势欺人。这雷震子当然都知道了，但是冰川天女一问，他不由得也一愣。先说话，这地方边荒之地，这姑娘她怎么知道我们本门的戒律呢？还没等回答呢，只听冰川天女接着又说，你的事儿呢我也都知道，这事儿起因就是你的不对，姑且念你心术虽然不正，但是还不属于罪大恶极，而且这其中又受奸人的挑弄，不能完全怪罪于你，所以呢饶你不死，你还是向萧先生赔罪吧。
不良佛，
姑娘，要以贫道之见，你父母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太容易，我与这萧清风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你们哪一个敢管，我雷某人和他就完不了。要我说你还是闪在了一旁，就算我们本门中的长辈来了也管不了我啊。一听这话呀，冰川天女这脸色微微一变，我且问你，你究竟是何人的弟子，竟敢如此的放肆？没等雷震子回答呢，旁边铁拐仙说话了，他是当今武当派的掌门闲云道长的弟子。这闲云道长啊，他是茂川生的一位师侄，功夫非常棒啊，但是性情闲散，属于那种闲云野鹤，也收了几个徒弟，其中有一个就是雷震子，但是呢他只知道教徒弟武功，对于别的事儿啊不愿意管，这才令这雷震子一天比一天骄横。这冰川天女一听这话呀，一点都没生气，微微一笑，是吗？我久闻武当派戒律森严，最讲的就是尊卑之别，怎么这股风气到你们这改了吗？嘿嘿，不过就算你们长辈管不了你，今儿个我也要管上一管。这一番话把这雷震子气的啊，三尸神暴跳，五雷豪气升腾，把手中长剑一摆，好吧，姑娘，既然你想管这事儿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贫道也只好奉陪了。怎么看起来我说话你还不服气，想要跟姑娘我比划比划？那好， 今天姑娘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厉害。你看，这冰川天女两手空空，啥都没有。这谢云真赶紧把自己的宝剑拔出来，双手递给他。冰川天女一摆手，不用，我用不惯你们的家事。说着话呀，他一哈腰，从这河里头捡起一块大浮冰来。这浮冰长了下能有二尺半左右，宽了下能有一巴掌那么宽，厚度呢和人家手指头也差不了多少。再看这冰川天女，力掌如刀，刷刷刷刷几下子，把这块大浮冰就削成个宝剑形，持冰剑在手。这雷震子闯荡江湖几十年，从来就没看到过人使冰剑的。你说这东西见着阳光就化，阳风一抖就折，你别说拿它当兵器打仗了，你就用它放羊，这东西也不管用。姑娘，这么说你是想用冰剑和贫道伸手了？不错，你还用你的宝剑，本姑娘我就用这冰剑啊。如果说你能在本姑娘面前走过十招去，那好，一切就听你的。你想找萧清风报仇，你想找峨眉女剑谢云真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立马回山，今天说过所有的话我都收回。不过可有一样，如果说你在本姑娘面前走不过十招，又当怎讲呢？嘿，这几句话把这雷震子气的鼻子好像没气歪了。先说话，我们武当派那么多高手，就没有人敢这么托大的。你就是用削铁如泥的宝剑，也没有人敢说我搁他面前走不过十招的，更何况你用这冰剑呢？这冰剑搁手上，一沾着人的体温，它化呀！啊，好，姑娘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如果说贫道在你面前过不了十招，我便给你磕头，任你处置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给我磕头。盐打哪了咸，醋打哪了酸？你并没得罪于我。你得罪的是这位萧清风萧义士，还有峨眉女剑谢云真。只要向这萧义士磕过头也就算了，姑娘我可受不起你的大礼。好，一切听你的。你看糟家伙，说着话呀，雷震子也没客气，宝剑横削啊，歘啦，直取冰川天女的梗嗓咽喉。一场大战事一触即发。